题是接受呼召改变世界，经文在以赛亚书42章第1节到第9节。接受呼召改变世界，我们请翻到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42章第1节到第9节。若你找到了，就请听我来读，以下是神的话语。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万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他如此说，我耶和华凭公义造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中保原文作约，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做黑暗的出监牢。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看哪，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心事说明，这事未发以先，我就说给你们听。我们一起低头在神面前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俯伏，我们向你敬拜。主，你再次用以赛亚的话语再次激动我们的心，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是你被所眷爱的，我们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但是今天你要更进一步的要叫我们的名字，让我们成为这个时代的见证人。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个时代乃有一个使命，就是要为神你做见证。主，无论是大是小，我们都恳求主光照我们，带领我们，也唯有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主，让我们能够行走在你的光中，我们得见主面，让我们在生命中间经历主你自己的大能，塑造我们，改变我们，扩张我们的疆界，让我们成为神你自己在这个世代里面诉说神荣耀的器皿。我们如此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以赛亚书里面，基本上以赛亚书有四个地方我们称作仆人之歌。那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呢，就是仆人之歌的第一个，仆人之歌的第一段。那仆人之歌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呢？在我们今天读的仆人之歌里面，第一节到第四节呢，基本上我们称作仆人之歌。所以第一个仆人之歌是以赛亚书第42章第1节到第4节，这是第一个我们称为神特别对仆人的一个宣告。49章1到6节是以赛亚书的第二个仆人之歌，所以第二个仆人之歌在49章1到6节。50章出现第三个仆人之歌，50章的第4节到第11节里面是第三个仆人之歌。最后一个仆人之歌是在52章13节到53章的12节。那到底以赛亚为什么连续用四个仆人之歌来讲仆人？到底谁是仆人啊？那我们仆人里面，在我们今天的信仰里面，我们都知道仆人的最极致的表现是耶稣基督，也没有一个仆人之歌完全描写完全的实现 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可是在以赛亚的时代呢，基本上仆人有分成四种不同的仆人。第一种的仆人呢，我们知道以赛亚书是写给一群正在面临亡国危机的一个群众，这群人我们叫做犹太人，我们叫做以色列人。神在他的旨意里面告诉以色列人，不要因为亚述帝国的强大你们就颓丧，你们就伤心，不要因为亚述帝国的军队你们永远打不过，科技你们战胜不了，我要复兴你们，使犹太这个被神所拣选的群体成为神在历史中的见证人。所以以下说第一个部分，我们看到仆人是指的这一群被神所拣选的，虽然他们像索多玛长官，虽然像俄摩拉的百姓那么的堕落，可在神的旨意里面，神要使用他们，要拣，所以是一群神的子民。第二点，仆人之歌，我们可以看见仆人之歌不但是能够预表一群神的子民，仆人之歌也讲到神对一个个体的拯救。所以仆人之歌第二点，我们看见仆人之歌也可能指的是古列王，也可能指的是某一个时代里面一个领袖，神使用他，虽然他甚至我们讲说甚至他不认识神，可是在神的大能跟权柄里面，在历史中间，神使用一个不认识的人去成就神的旨意，去跟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犹太人 interact， 那造成神旨意的复苏。所以仆人也可能是指一个某一个王，一个神所使用的，可是更重要的，仆人不但是指某一个王，也可能是指一位先知。所以你说这个先知是谁呢？也可能是以赛亚，也可能是一个无名的先知。所以这些个体神的呼召在仆人之歌里面充分的表现出来，就仆人的特性，仆人的使命，仆人在他生命里面他的意向，他的盼望是什么，就很重要。我们看到神对你跟我，我们神也有这个呼召，到底神怎么使用你跟我的生命，到怎么神怎么使用你跟我，在不同的 setting 里面，在不同的过程里面，在不同神的工作里面，可能是在家庭，可能在邻居里面，可能在某某的公司里面，可能在某某的小组里面，神也使用个体去成就工作。我们听到神的声音，有神的感动，我们执行神的使命，基本上就是神的仆人。所以仆人这有这样的不同的意义在里面。当我们最能够要学习的是耶稣基督仆人的形象，因为没有一个仆人能够完全成就这四个仆人之歌里面所讲的仆人，除了什么？除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外。所以他是我们一个学习的榜样，是我们一个 model。 可在以赛亚的时代，他们放眼过去，他们看不到以后700年耶稣基督要降生，所以对他们那个时代里面，旧约的时代里面，这个仆人，我们不妨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来思想一下，到底神怎么跟这一群一个无助没有盼望的子民，神怎么向以赛亚说，我要呼召你，我要你改变这个世界，我要改变这些人类的文化，我要给人类带来公理，我要给人带来自由，我要给人们带来喜乐。以赛亚说，主啊， not me， 我做不到，我做不到。所以今天我们把这段诗歌分成三个部分来看，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段这个仆人之歌。我们看见第一节到第四节里面是讲到仆人的品格，我希望我们能够 zoom 到，能够看到这个仆人之歌里面讲到我们应该怎么样追求一个我们内在的品格。无论耶稣基督，无论哪旧约里面，你会发现当神要改变这个世界，或神要改变一个家庭，或神要改变一个文化，或神要改变一个学校，或什么样的公司，神不是从外在的事情做起，神一个一定是从人内心生命的深处来改变。所以仆人之歌第一个我们看见的就是神要借用一个内在品格的一个更新，让我们看见我们来面对我们的世界，我们来面对我们的家庭，我们来面对我们的文化，我们来面对我们的国家跟我们的社会。所以同样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可能有些人对这个国家非常的不满， 可是同样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很多人却对这国家有热忱，希望能够改变这国家，能够改变这个社会。我上个礼拜我在美国中部 Missouri 跟 Kansas City 我在做传福音，我面临到今天在这个新的时代里面，成千上万的中国留学生从中国大陆出来来到美国，我看到他们接触到美国文化，特别接触到信仰的时候，他们感到战栗，他们感到颤抖，他们看见很多人跟我讲说，欧牧师，是不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才有希望。我觉得如果今天要真的要改变中国的生态，真的要改变中国的政治历史民族文化的话，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一条可行的路。因为什么？耶稣基督不再强调我们改变一个政治，耶稣不再改变一个国家，耶稣基督第一个改变的是我们的生命。若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信心的话，我们可以面对排山倒海的势力，而且我们能够坚定不移。若我们能够有一个内在品格的话，即使外面风雨飘摇，耶稣基督与我同行的话，风浪就平静，风浪就止住。所以人是一个很奇妙，你等一下我们看普伦之后，你知道人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神的创造体，可以在很多的世代里面我们可以站立的稳，我们可以靠神。所以神第一个我们看见到底什么是仆人的品格，在经文里面非常清楚，第二节说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讲到仆人怎么样心存谦卑。第三节，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义传开，讲到这个仆人有个怜悯的心肠。第四节，他不灰心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讲到这个仆人有个坚毅。所以在你的空格里面你填一下心存谦卑怜悯坚毅，心存谦卑怜悯与坚毅的个性。但在这个三个个性前面，仆人这个的起头就非常重要。因为在第42章第一节里面，上帝在这个话语里面一共使用了六个我，中文翻译有三个。第一个你要注意到，他说我的仆人。所以神第一个讲到神呼召我们，神呼召我们不是放任我们，神要训练我们，神要带领我们，神要改变我们，神要塑造我们。所以有一句英文的话我非常喜欢，英文是说 To be safe costs us nothing, To be safe costs us nothing。 我们被拯救是神什么白白的恩典，受洗信主白白的恩典。可下面有句话很重要，就像那个有钱的官来找耶稣一样，我怎么样才能够进入到神的国度，我怎么样才能天国。英文是说 To be disciple costs us everything, To be disciple costs us everything。 如果你要成为跟随神的人，所以耶稣说你来抛弃一切家产，周济穷人，来怎么样跟从我。要跟从主成为神的仆人，我们要把一切都怎么样要放弃。所以一个不愿意放弃自我的人可能是一个得救的人，但是你要成为神在这个时代的见证人，你要懂得放弃自己，放弃自己一切所有的。所以神说我的仆人，这是第一个神使用我的。第二个神使用我什么？我所扶持，我的扶持，我所扶持就是我所坚立的。你知道有时候我们要学习靠神，我们很容易学习靠自己，因为我们自己都是美国读过书的，我们都是有经历，我们能够做事的，我们都能够会讲话的，好像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也不是很失败的一个人。可是神在那边说我要扶持的，我要坚持的，我要帮助的，我要带领的。多少时候我们很多的苦，很多的愁烦，我们是没有把它交到神的手里面。 很多时候我们重担就背在我们的肩上，很多时候我们有苦就往肚子里面一直塞，一直塞，一直塞。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把这个事情交给神，所以神说：“我要选择第一个什么，在我里面成为我的仆人；第二个要接受我的扶持，要愿意把我一切重担交在我的肩膀上面。”下面神第三个我在什么？我所拣选，在原文里面非常清楚，这是神所拣选的。我们常常会问一句话：为什么不选他？为什么不选他？为什么不选他？我在美中传福音的时候，你知道中国大陆多今天多可爱，你知不知道？他们才信主，就问我说：“欧牧师，你看一下神会不会拣选我当牧师？”我说：“我看看他。”我说：“不会。”我说：“他说神要我干什么？”我说：“就好好把你的博士拿到再说。”很可爱的，才信主，他们说：“欧牧师，我有没有可能当牧师？”因为他们那种感动，那种激情，那时候他说：“我要为神做事，我要为神改变这个国家，我要为神改变这个世界。”去年我碰到一个人，在美中我们传福音，他信主，今年他就回到贵州传福音，他放弃他的学业到贵州传福音，所以这个人就变成很有名的一个人。所以这今年就很多人问我说：“那我今年信主了，我明年可以跟他到贵州去传福音？”我说：“不行。”我说：“他到贵州并不表示你要到贵州。神所扶持，可是下面有说神怎么样？神所拣选。要成为一个神的仆人，不单单我们有一个服侍的心智，但是不是每一个有服侍心智的人都被神怎么样所拣选。神会有感动在你心里面，神会有负担在你心里面，神会把那个事情就放在心里面。你会愿意为神受一切的苦，你会为神抛弃一切的荣华富贵，你会为神摆上你自己，要成就什么神的旨意、神的工作。哎，你会觉得这个工作是你所有工作里面最好的，你会觉得神的工作是最有效果、最有意义的，人生是成为神的仆人。所以神说他要本身采取主动去拣选他的仆人来什么，来改变这个世界，来改变这文化，来改变这些国家。下面不但神所拣选的，神第四个等第四个里面是神心里所什么喜悦的。所以我又出现，只是中文没有翻译出来，他说我心里所喜悦的。所以是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我所拣选，我心里所喜悦的。我们得到神的喜悦吗？我们得到神的喜悦是因为我们有成就，我们得到神的喜悦，还是我们本身会得到神的喜悦？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面，我们是真的得到神的喜悦吗？神说我要选择一个我所，所以神讲到他的主权，神讲到他的意志，神讲到他的主动性，我所喜悦的。下面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所以主动神将他的灵，他的感动那个灵赐给他所要拣选的仆人。所以当这些事在第四章第一节里面讲到这个仆人的品格，这个仆人还没有被神所述说的时候，神连续用六个我来讲到这个仆人在神的保护跟神的眷顾里面能够走入一个危险的世界。传神的福音有时候很不容易，成为神的仆人很不容易。昨天晚上我在雅各一有一个分享，就跟他们一起祷告，我很晚我才发现雅各一的聚会是我很久没有去了，我就发现雅各一的聚会是到我离开那个弟兄姐妹家的时候是晚上12点，还有一半的人还没有离开他们的家。你想看他们要开放他的家，20多个人聚会，10几个小朋友在那边玩，家里面搞得天翻地覆，所有的这个吃的喝的，家里面一这个全部把家里面就是奉献给上帝。他们就愿意把家里面奉献给神。所以我昨天回家我跟 Nancy 说，我实在非常感动，我看到我们教弟兄姐妹这种爱主的这种心智，这种愿意把摆在神面前让神所使用。 被神所拣选，就毫无犹豫地摆上自己。我觉得这是我们教会美的地方，是神所喜悦的，是神所拣选的，是神所爱的。可是下面说，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神的灵会在他心里面就不断地产生那个服侍的动力，神灵就不断地感动他，让一步一步地继续往前行。那下面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就讲到说，为什么神会拣选他成为仆人？为什么神会扶持他？为什么神会心里喜悦他？为什么神会将灵赐给他？为什么神将公理也传，要他传，把神的公理传给万邦？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使命。可讲到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心存谦卑的人，他说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你看他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怎么要当牧师？我说，我就问那个弟兄，我说你要当牧师，你知道怎么当牧师吗？他说我不知道。我说你知道讲道？哦，牧师你很有恩赐，一上讲台你就会讲道。我说不是，讲道不是一上来就会的。我说我当上讲台我脚都发抖，我现在上讲台我还是非常紧张，我今天要讲道我最晚是睡不好。我说你知道一个讲道要准备多久吗？不是你一信主神就给你很大的恩赐，你知道，你又说你要安静，你要懂得谦卑在神的面前。你知道我们服事有时候最缺乏的，特别在硅谷这一代，我们最缺乏就是一个谦卑的心。我们是否愿意谦卑活在里面？他说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是一个那么安静，那么温柔，那么心里面那么谦卑一个人，就安静的活在神的面前。在神面前没有一个安静心的人，不可能有传神话语的力量。一个不爱读神圣经的人，不可能有传递神话语的意志。一个不爱读圣经的人，不可能跟神有非常亲近的生活。所以神看见一个心存谦卑，让能够在神面前能够知道怎么控制自己的情绪，控制意志，不是毛毛躁躁急急躁躁，被人家称赞就高兴得不得了，被人家骂了一顿就哦，我死掉了，我就放弃了，我就不要了。我们能够安静地活在面前。中文一句话说，胜不骄怎么样，百不馁。要我说你知不知道，从一个好的讲员要经过多少的磨练，要经过多少的挫折。我不敢说我是一个好讲员，可是我都知道这个路程实在不好走。哎，大部分人走的都跌倒，我们不断的跌倒又爬起来，靠着神的恩典跟他的作为。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谦卑的活在神面前？可是下面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讲到一个人的怜悯的心肠，一个人怜悯心肠，怜悯什么？怜悯人。因为实在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我们周遭有很多将残的灯火，我们有很多压伤的芦苇，我们有时候真的与人一起痛哭，我们与人一起流泪，因为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事情发生在这个时候。做一个神的仆人，我们是有坚强的毅力，我们是相信万死成终的主，他能够成就一切，而且得胜有余。可是一个好的神的仆人，被神所呼召的人，是爱人，爱到一个程度，我可以与人同哭，我可以与人一同流泪，我可以拥抱弟兄姐妹，与他一起同走生命里面的苦难的道路。所以一个怜悯人的心就很重要。很多时候我们缺乏一个怜悯人的心，很多时候我们缺乏一个同情人的心，甚至这些人可能是我们的妻子，是我们的先生，是我们的父亲，是我们的母亲，可能是我们的儿女，可是他们可能是一个将残的灯火，他们也可能是一个压伤的芦苇。那神把我们安在他的身边，能够在他旁边，我们是否有一个怜悯他？我们不是他对我们有多好，不是他有多大的改变，不是他有多大的意志谢谢我们，也可能他一辈子不会说一声谢谢的话。 和我们怜悯他，我们爱他。在你的生命里面，是不是有些朋友是一辈子需要你帮助的？是不是需要你同情，需要你去怜悯，需要你去爱他们的？如果这个心不存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就是爱一些人值得你爱的，那这种爱就是很平常的爱。所以神要我们去看一些江城的灯火，要我们去看一些压伤的芦苇。所以有张照片在台湾轰动整个台湾，就有一个儿子，他的妈妈半身不遂，他不是背着妈妈去看病，他把他妈妈用个布包在前面，他坐在那个候诊室的时候，他一瓢一瓢用饭瓢来喂他妈妈吃饭。就这张照片登在台湾的报纸里面，全台湾轰动。因为在这个时代里面，其实孝顺的人已经不多了，能够陪父母亲在年老的时候在一起共同走人生的道路的这种小孩已经不多了，在台湾。所以记者就访问他，他说：“你为什么那么爱你的妈妈？你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他说：“我不晓得为什么，我就是很爱我妈妈。”那你妈妈一辈子就这样？他说：“我妈就跟着我，我饿，她吃，她要饿我就喂她，她有需要我就帮助她，还把她抱在一起，连在一起。”所以他说：“我妈妈是跟我是共同体，共同生活。”一个多美丽一幅图画！神要呼召他的仆人，不是要成就那非凡的事业。神要呼召一个人，这个人对人本身是有 passion、有热情的一个人。所以有的时候神呼召是很奇妙的，不是像人想象那个成功的例子。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神需要，因为神知道我们在神的过程里面，我们成为神的仆人，我们遇到很多的困难，我们又遇到很多头痛的事情。教会里面从小组长到执事，无论到长老，无论到传道人，无论到负责人，教会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就像家里面成为父母很不容易一样，如果你有一个小孩还好，等到你有两个小孩，你有三个小孩，每个人意见都不一样。可是神要我们什么？我们要有一个坚硬义的态度。他说怎么样？他说他不灰心，怎么样也不怎么样，也不伤感，也不害怕。我们人很容易灰心，对不对？甚至我们对自己小孩都会灰心，就觉得小孩没有什么救了。你知道做到不灰心有多么不容易？而且下面怎么样？我们不怎么样，我们不伤感，就有那个勇气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说这个人很有勇气，他不怕困难，他不怕面临挑战，不一定他能够克服挑战，不一定他能够成功，可他说这个人是不上胆的一个人。他说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宫里，众海岛等候他的训诲。所以神要他的仆人有个很大的眼光。为什么神需要这个特性？谦卑、怜悯、坚毅的个性。因为神的福音要通过这个人，在这世代里面要通过这个人怎么样，在地上设立宫里，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以色列是住在大陆的，巴勒斯坦是一个大陆的土地，可是他说你们要超越这个大陆的土地，你们要到海岛上面，进入欧洲，进入亚洲，进入任何地方去传递神的福音。我们会很多事情，我们会害怕，会恐惧，会惧怕，可是这个神说他呼召的仆人是整个要准备改变这世界，那世界有世界观的一个人。所以我常常说教会本身我们是需要墙壁来保护我们，我们在那边聚会，可教会绝对的使命不单单是在墙壁里面的聚会，教会的使命是在墙壁以外的 vision， 墙壁以外的看法，墙壁以外的作为。神要带领我们这些神的仆人，可能认为是中华归属教会本身就是一个神的仆人，所以我们教会也要问我们自己说，我们自己的教会是不是一个心存谦卑的教会？我们要问说，我们的家庭是不是一个怜悯人的家庭？但是我们要问我们自己说，我们是不是有个刚硬的个性？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不丧胆，我们也不灰心，因为怎么样？主与我们同在。
所以我同意这句话 To be saved costs us nothing. 我们神是用白白的恩典拯救我们 To be disciple costs us everything. Costs us everything. 我们愿意摆上我们自己为神所使用。第二段经文我们来看神讲到仆人的使命。什么叫做众海岛聆听他的训诲？所以仆人之歌第一节到第四节讲完，可是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里面讲到第二点很重要，就是说神亲自向这个仆人讲述你的任务跟你的使命是什么。从第五节到第七节说，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和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第六节讲到凭公义造你，搀扶你的手。第七节讲到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这个事情大家讲什么事情？我把我的空格里面填一下设立公理、自由与盼望。我们来分三点来看什么叫做设立公理、自由与盼望。第五节是一个很好的经文，第五节因为讲到说他突然神转变他的口气，这是一个主一个神，他呼召到仆人，可是这个主是创造天地的主，重新创造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下面更重要的是说，你注意看这个讲到两件事情，他说是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第一个是说神赐给我们气息，什么是气息？严格来说在原文里面就是说神赐给我们有生命，你跟我都是一个有生命的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行走，我们在世界上面寻找快乐，我们线上我们好好的读书，我们好好成为好的公民，我们成为好的儿女，我们成为很好的公司的职员，这是神赐给我们生命气息，我们可以活在这个世代。可下面很重要，在活在世代的人里面，上帝又说又赐灵性给行在地上之人的神。所以神说除了有生命以外，神说他又赐下什么？一个 spirit。 什么是灵性？就是神的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神灵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突然有时候有一种眼光，一种感动，这感动不是这从世界来的，我们突然有个感动说我难道真的就这样一辈子活下去吗？我难道一辈子这样走下去吗？我是否我的生命里面要为神做点事情？我是否我的生命里面神有呼召有感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可是我常常的拒绝。所以他说耶和华的神他是赐我们生命给的神，但耶和华的神也是将他的灵浇灌在我们身上的神，可是这个灵使我们跟神的关系很大的不一样，我们会想到一个属灵的问题，一个超越我们自我生命的一个思想，一个信仰的一个发挥，我们会将我们自己摆上在神面前，而且怎么样？而且无怨，而且无悔。我们可以靠神来做事，所以神说我们生命有个灵在我们里面。所以如果你说这个灵严格来讲是什么讲呢？就是说你会不会有时候会想说，我的生命如何活才有意义？我的生命如何活我才有价值？如果生命活，我以后想起来，我不会后悔。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看见神就是因为这样子创造人，人有个灵性在里面，所以人特别不一样。我们希望跟神怎么样有个连结，我们希望在我们生命能够执行到一个永恒的使命。这个使命有三点，他说我耶和华凭公义造你，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下面说使你做众民的什么中保。什么是众民的中保？中保这个字中文有特别一个翻译说中保又做什么？又做约。什么叫做约？约是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什么一个约，神跟人所立的约。可在这个世代里面，神说怎么样人会认识神所立的约，跟神跟人有关系，神跟人有拯救的关系，神跟人有意志的关系，神跟人关心人的生命，是要透过什么神的仆人。 所以你有使命将神的约传递在你的家庭里面，你有使命将神的约传递在你父母兄弟姐妹中间，成不成功是神的旨意，可你有这个使命在你里面，你是众民中保的一个桥梁。我这次去美中我非常感动，因为跟我一起去美中的一个团队是来自 CCIC 南谷教会，那个长老跟我讲，他说欧牧师，这一次是我第20年带团去美中参与服事的工作。为什么我们佩服他们？他们整个团队去，就像我们有时候去美中一样，但这个人去了20次，他每次去他不会讲道，所以美中没有请他讲道。他每次去我看他抱了个 baby， 就是帮那些慕道友抱 baby， 所以慕道友可以参加聚会。他后面怎么样？替300人煮饭。他们怎么样？吃完饭以后他拖地。他怎么样？咖啡没有了他把咖啡倒进去。地方需要收拾了他帮收拾。他去了几次？他去了20次。我自己是牧师，我问我自己，我愿不愿意花20次进入到美中这地方帮助他们传福音？那种态度，我佩服他，我佩服他，我佩服一个这样在神面前尽忠竭力成为众民中保的一个人。但我知道很多人因为他的服事，他们也就会听福音，他们相信接受耶稣就成为他的救主。我们在传福音非常紧张的，我们是第一天传福音最后一天要受洗的，所以这些人在3天里面，他们从不信到信到慕道友受洗班，最后一天走的时候受完洗离开那地方，到教会里面到学校就成为了教会的领袖。所以我碰到一个人是去年受洗的，经常说欧牧师你知不知道我回到学校好惨哦，因为全校只有我一个基督徒，而且我刚才在信主，我又当上团契的主席。我说谁选你的？我选我的，因为只有他一个人开始。但是我就看到这些人成为，所以神说我要呼召我的使徒成为众民的中保。可是除了众民的中保以外，神希望我们在家里面成为神的约，我们希望在教会里面成为神的约，在我们公司里面神的约。可是神又要进一步的告诉他的仆人，你不但要成为众民的中保，你要做外邦人的什么光，你要走出你自己的comfort zone，你要走出你的国家，你要走出你的民族，你要走出你的社会，你要走出你的学校，你要到外邦中间传递神的名，而且成为他们什么？成为他们的光。所以整个以色列人在以赛亚书里面仿佛他们有一天他们整个国家要被灭亡，他们要整个要被迁到巴比伦去，他们要迁到亚述帝国去，他们要迁到欧洲去，是把他们赶散在世界各地。可突然福音就是如此被怎么样被传开。所以我们读使徒行传就知道，当保罗进入到罗马的时候，他第一个传福音对象其实并不是罗马人，保罗是进入到罗马，在罗马的会堂里面传福音。可这些会堂，这些信旧约犹太人却成为一个桥梁，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递在罗马帝国里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回台湾，为什么我们要去美中，为什么我们要去欧洲，为什么要去什么地方？神要给我们叫一个使命，我们必须要做外邦的光。什么是外邦呢？就是我们不认识的，我们不用关心的人，我们不需要关心的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地方的人，这就是外邦的光。所以神要我们在家里面做中保，我们在外面什么？成为外邦的光，成为他们的希望，成为他们的意义。第七节，什么是我们在神面前使命？我们有个盼望，我们去里面不是 do nothing， 我们是到那边怎么样？他说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监牢，领坐黑暗的出监牢。什么是瞎子的眼？就看不见。什么是被囚的？就被捆绑的。什么是黑暗的？关在里面什么都看不见，生命没有盼望的。这 些人因为信了主耶稣基督，因为得到了救恩，他们生命里面突然有盼望，突然有希望。所以每一年我们去外面传福音，其实我都发现有很大的挑战。在过去我们在美中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很讲到国家跟使命跟文化的意义，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要研究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地理，什么叫六四事件，什么叫天安门事件。我是从台湾来的，我对天安门事件也不懂，所以每次我都很需要，我读了很多书但是讲不出来，因为我没有经验。哎，最近就比较好了，欧牧师我们希望你来。现在出国的他不晓得什么叫六四，什么叫天安门事件，什么叫国家，什么叫文化。他们说欧牧师到底应该怎么谈恋爱，就跟台湾来的人现在越来越像了。他们唱流行歌曲，那看连续剧，韩剧也看，日剧也看，什么都看。跟他们讲话就讲一些年轻人的话，就带他们信主。可是在这个捆绑，这个无论哪个世代里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都在某一个范畴里面生活。但神要我们走出去，只要我们走出去，让那人看见生命里面有更重要的意义，有更大的原则，有更多的意义在里面。所以当我在美中，我呼吁他们说，你们同居的人立刻分居。我说不可以同居，基督徒就不可以同居。我说真的吗？真的不可以同居吗？就是不可以同居。我就好好准备结婚。所以突然我们看见神给我们一个眼光，这眼光是超越我们自己，在神的国度里面，其实你跟我就像瞎子一样，我们看不见前面的道路。可因为信耶稣我们有信心，我们就看见了，我们看见生命的意义跟生命的价值，我们看见今天考试考不好过程怎么样，对不对？我们今天所遇到的困难其实是短暂的，在神永恒里面，这个困难是我们生命中的祝福。我们可以胜过这些困难，我们可以突破这些困难，我们可以超越这些困难。我们自己也仿佛是被囚的人一样，可是我们被公司，一切公司的股票上下高都低，我就说在矽谷里面很多人是被囚的。台湾有个字我觉得最好，我说台湾的年轻人很多时候，台湾用一个字就只要不是被囚的多可怜，台湾有个字叫做宅男，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字？什么叫做宅男？你们都知道宅男是什么意思，对不对？中国大陆很多是宅男，现在出国的年轻人很多人都是宅男，把自己关起来，一个 game 一个 computer game 就把自己整个生命泡在这个里面。当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就应该走出这个生命里面，我们就告诉年轻人，你们必须生命要改变，耶稣基督要改变你们的生命。所以我们生命里面是有使命，神呼召我们是有使命的。如果我们继续坐这边听讲道，我们仍然没有使命。所以今天我们教会里面就宣教里面，我们就说你们愿不愿意台湾来的，我希望你们能够回台湾，你们能够在这个土地上面能够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我希望中国大陆来的，我们能够去美中，哪怕我们是铺路，哪怕是我们受苦，哪怕是我们觉得我们生命里面很多这些事情很多困难的事情，我们敲一家门把耶稣基督带进去。你越被拒绝，你生命里面越能够突破。我们希望我们教会的年轻人，从加州长大的、硅谷长大的，我们能够进入墨西哥，能够跟墨西哥人讲不一样语言，在那地方带那小孩唱歌，把福音传递给他们。因为我们什么？让他们知道说生命中有盼望，有人爱他们，有人关心他们，有人希望跟他们讲话。所以这就是我们生命里面有使命在我们里面。我们的教会也是，我们要设立神的公理，我们要使人得自由，我们要使生命里面充满了。这就是生命的意义。在上个礼拜我们很难过的看到我们一个可爱的弟兄离开了世界，我们在宣教里面那么同心那么爱主一个弟兄，在伯克中华贵族教会信主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为他难过，为他伤心。可是我心里有一句话，还好，还好他在过去几年里面在福音的工厂上有份，因为他身体非常健康，很可能说我再等几年，我今年不做我明年再说，我今年太弱了我就不需要去。神说我们必须把握今天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呼召，我们必须回应神对我们的托付。 如果我们今天不能够爱我们的同胞，我们今天不能够爱我们的家乡，我们今天不能够为我们家乡有些奉献的话，我们的生命很可能就这样就消失，我们生命很可能就这样就过去，我们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再服侍我们所心爱的同胞跟故乡，我们可能就永远没有办法见到这群年轻人他们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神说我们要成为我们自己同胞的中保，但神说我们要成为外邦人的光。教会是人的盼望，教会是改变人生命的地方，我们必须要知道神对我们的托付跟神的使命。最后我们看这个书怎么结束的，崭新的次序，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并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神知道我们相信耶和华，我们知道他的名是使我们得胜，在他的名里面我们一定有一个崭新的次序。我希望能够填一下展现喜乐颂赞荣耀，因为这边充满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盼望。什么叫做喜乐颂赞与荣耀？他说看啊，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心事说明，这是未发以先我就说给你们听。这里有两件事情值得我们注意，他说先前的事已经怎么样，已经成就。我们比以赛亚有幸运，以赛亚当时说巴比伦的首都要成为荒场，巴比伦首都没有人居住，巴比伦首都一片的混杂，连荒到一个程度连牧羊人都不会在上面牧羊。好像今天有人跟你讲说细谷有一天会成为沙漠，你说哦，欧姆斯你有没有得神经病。好像有一天我们讲说北京有不见了，台北有问题，好像有一天跟你讲说日本有个大海啸，整个城市仙岛就被海水冲倒了。可是我们今天如果回到历史来看的话，先前的事已经证明，以赛亚书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对每个国家的咒诅，我们看到历史上成为事实。你随便过我就要知道这些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在整个历史里面，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心事说明。所以在神的仆人必须有个理念，我们的盼望不是在我们所掌握的，我们的盼望是我们对神有信心，所以我们有喜乐，我们有颂赞，神的荣耀一定会散发出去。什么是心事？就是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从来没有试过的事情，我们所面对的挑战，我们所面对的感动，我们所面对在神面前的负担，是一个新的事，我们没有经历过的。有个人为这个段经文写一首诗，我愿意做用这种诗来做结束。他说先前的事是神的恩典，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牺牲付出他生命的代价，就耶稣基督为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先前的事。他说先前的事是神的赦免，在基督宝血里面带出赦罪的释放。什么是先前的事？我们经历神莫大的恩典，神带领我们进入到硅谷，神赐我们有一个工作，神赐我们一个生命，神赐我们有学问，神赐我们有健康，神赐我们有医疗的保险，神赐我们这一切在这边安居我们乐业。他说先前的事是耶稣基督的丰盛，是耶稣基督的得胜与耶稣基督所死里复活。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主是死里复活的事。什么是以后的事？以后的事是因为我们执行神的使命，成为神的仆人所带出复活的能力。什么是以后的事？以后的事是我们回应神的呼召，在生命中间所带出爱的行动。这个爱不是爱我们单单爱我们的同胞，爱我们的小孩，我们要走出去成为外邦人的光，我们要走出去带出希望，带出见证，活在这个世代里面。 我们看过先前的事，我们甚至看得比以赛亚还看得更多。可是我们所欠缺的，是我们对以后的事，我们有信心，我们能够活在神的呼召里面，我们能够用神的话语继续塑造你跟我的性格，让我们能够谦卑地活在神的荣耀里面，让我们能够在神的工作里面，我们有信心，我们有毅力，我们能够活在神的呼召跟神的使命里面，让我们的生命与创造天地的主，那个掌管永恒世界的神，我们有接触，因为我们有个灵在我们里面，我们不单有气息，我们有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反应到感应到神对我们的呼召。我们走在神的旨意中间的时候，我们知道什么是先前的事，我们更确定从历史里我们看见神所成就的事情没有一样落空，所以我们相信以后的事我们可以充满赞美跟神的荣耀。我们低头祷告。恩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为自己祷告。主，我们常常骄傲，我们常常在神面前没有像仆人般的顺服，我们求主你自己的赦免，给你自己的恩典再次临到我们的身上。主，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听见你的呼召，开启我们的耳，能够听见你的声音。主，求你使用我们这个残破的生命。主，求你使用我们常常一个有忧伤的灵活在我们里面。我们愿意神你今天就光照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主你所使用。主，我们更求你将一个充满盼望、充满喜乐、充满荣耀的未来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愿意学习为主而活，我们愿意学习，我们接受神的呼召，主帮助我们、使用我们来改变这个世界。我们如此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